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33年来首次，川普总统下令美国立即重启核武试验。
川西会登场，韩国爆反共声浪，民主怒喊习近平 out。
欧盟官员说，中共成为俄乌战争的关键推动者，目的是为了分散美国注意力。
西方情报表示，多批导弹潜艇从中国运往伊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四在举行川习会的前几分钟，突然在真相社交平台宣布，美国将在停摆33年后首次恢复核武器试验。川普说，此举是回应他国持续进行核试验的行动，并已经指示五角大楼启动相关的工作，将即刻展开。川普在贴文中说，美国拥有的核武数量领先全球，并强调自己在第一任期内完成武器全面更新升级。尽管极度不愿，但他认为别无选择，必须以实验对等回应他国。外界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所指的是由国家核安全管理局负责的核爆实验，或者是核导弹等相关飞行测试。此举发表时机敏感，正值俄罗斯公开炫耀核实力，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宣称成功实验核动力超级鱼雷波塞冬，以及先前试射核动力巡航导弹海燕。同时，华盛顿智库的资料显示，中共核武库规模近年来快速扩张，估计库存从2020年的约300枚增加到了2025年的约600枚，预计到2030年，北京将拥有超过1000枚核武器。而美国现在有大约5225枚核弹头，俄罗斯则有约5580枚。美国最后一次核试验是在1992年的9月23号于内华达地下试验场进行，这个场地仍可在评估后重启使用。川普这一宣布已经在国际社会和军控界引发了广泛关切，未来是否实施、规模和技术的细节以及可能的地缘政治后果仍待美方进一步说明。
APEC 峰会正在韩国召开，中共党魁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访问韩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30号与川普总统在釜山金海空军基地举行川习会，现场维安森严，但29号和30号连续2天相关周边地区都爆发多起反中共的抗议集会。在30号上午8点左右，疑似习近平车队开进管制区不久后，大批反共的民众聚集在机场外，挥舞美国国旗，手持扩音器，高喊习近平 out， 习近平 go home， 独裁者滚出去等口号，表达对习近平访韩的不满，和警方僵持约半个小时。韩联社指出，金海机场周边和会场外都出现保守派民众集会，他们在车上悬挂美国国旗，通过扩音器谴责中共政策。警方随后发出警告，并把示威群众疏散。除了反共集会外，当天另外有多起针对川普的欢迎和送行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部分保守团体和教会宣布，将在金海国际机场周边举行欢送川普的仪式，表达对美方领袖访问韩国的支持。在习近平抵达韩国的前一天，庆州市民也展开了一系列反共示威活动。在 APEC 峰会场外的庆州知名景点新罗大钟前，上百名抗议者聚集，拿着天灭中共、停止窃国、韩国属于韩国人等标语，要求抵制中共势力。一位民众说，我不在乎习近平是否来访或者他做了什么，我们只是不要中共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不要。今年是韩国时隔20年再次举办 APEC 领袖非正式会议，明年改由中国举办。习近平此行将持续到11月1号，当天将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
欧盟官员指出，中共正在积极地帮助俄罗斯延长乌克兰战争，目的是分散美国对北京的注意力。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周二接受《经济学人》《地缘政治内幕》第一集专访时说，中共政府已经成为了俄罗斯战争的关键推动者。北京帮助莫斯科，为的是分散华盛顿对中共的关注， 目的是逼迫美国将精力持续放在欧洲。卡拉斯还回忆了他与中共外长王毅进行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对话。王毅当时明确表示，停止乌克兰战争不符合中方的利益，因为如果那样，美国的注意力将转向中国。卡拉斯说，实际上北京和莫斯科并没有隐瞒自己的意图。他还批评西方政策制定者说，西方人经常以民主角度来看待世界，并因此让自己屡屡措手不及。他质疑道，关键问题是我们能否相信他们。卡拉斯在访谈中警告说，西方需要正视中俄早已公开的意图，避免因民主视角而做出盲目的判断。
西方情报机构透露，在联合国宣布对伊朗重启制裁后，伊朗迅速扩大从中国进口导弹关键原料，以重建军备。据多方取证，参与导弹潜艇运输的供应链高度隐秘，并有多个遭制裁的实体涉入。 CNN 周三报道，欧洲情报来源说，自九月底联合国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以来，已有好几批总计2000吨的过滤酸钠运到伊朗阿巴斯港。过滤酸钠是伊朗中程常规导弹固体燃料的主要潜体，参与运输的几艘货船和部分中国实体都已遭到美国制裁。欧洲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认为，存在一个黑暗舰队，同时也涉及多个空壳公司，用以持续向伊朗输送过滤酸钠。此外，也有一些表面正规的公司参与，包括两家在4月份被美国制裁的公司。美国表示，他们参与了一个代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采购弹道导弹推进剂成分的网络。根据情报来源的信息，大多数涉事公司位于中国大连。中共是伊朗的长期盟友，购买被制裁的大部分伊朗石油，以对抗美国的单边制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习会落幕，川普总统表示成果丰硕，外界猜测匆匆结束的原因，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际关注的川习会今天在韩国釜山登场，早前预计4小时的会谈大幅缩水，仅大约1个小时40分钟便匆匆结束。川普总统随后登上空军一号启程返回华府，结束了亚洲之行。川普总统受访时说，这次美中领导人会谈成果丰硕，不过外界对于会谈匆匆结束有不同的看法，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周四，川普总统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釜山金海国际机场空军基地内举行了会谈，这是两位领导人时隔6年后首次的面对面对话。外界认为，这次会面地点相当于降格，主因是川普总统日程太紧，会面后随即返国，而对习近平来说，主要是考量安全问题。他这次访韩激起韩国各地民众强烈抗议，当天现场周边街头出现多起民众示威活动，有民众高喊独裁者习近平滚出去等口号，表达对中共的不满。会谈于中午12点50分左右结束，两人离开会场，川普随即搭乘空军一号返回美国。川普总统在军机上接受了媒体联访，并表示预计新的贸易协议很快就能签署。川普表示，中方承诺将立即购买极其大量的美国大豆与农产品，并解除了原先的稀土出口管制。他说，稀土供应的障碍将彻底消失，不过这是为期1年的协议，但届满后预计美中将继续续约。美方则取消原定11月起对中国商品加征的 100% 的关税。双方也讨论了半导体议题，川普表示中方可向英伟达等公司采购芯片，但新一代 Blackwell 高阶芯片和降规版的 Blackwell 芯片不在讨论范围内。在毒品议题上，川普表示习近平同意将非常努力地阻止芬太尼及其前驱物的走私，美国将因此把惩罚性关税从 20% 降至 10%。 川普还证实会谈中花了较长时间谈及俄乌战争，双方同意共同寻求解决方案，但川普强调会谈中完全没有提到台湾议题。此外，川普说 双方同意安排高层互访，他将于明年四月访问中国，而习近平则将在之后回访美国，地点可能在佛罗里达或华盛顿特区。尽管会谈主要聚焦贸易，但在会晤之前，川普总统宣布已下令五角大楼重启核武器试验。他解释说，美国拥有比任何国家都多的核武，但没有做试验，现在重启是为了应对其他国家的核试验行动。但他强调，最终目标仍是全球去核化，并计划将中国纳入讨论。此外，根据媒体发布的视频，会谈前两人让记者拍照时，川普谈笑风生，习近平却显得有些拘谨，脸色灰暗，不太自然，动作也十分僵硬，几乎不发一言。有网友嘲讽习，没有小本本怎么回答？对于这次川习会出乎预料的匆匆就结束，独立视频人蔡盛坤 Zax 发文说，原本四个小时的会谈只有90分钟就匆匆结束，如果去掉翻译的时间，应该不到一个小时，既没有见记者，也没有联合公报，与外界的期待有很大差距。有网友跟帖说，要么就是走个形式，要么就是不欢而散，我觉得后者概率比较大，川才是可以定于一尊的，习估计只能照着剧本来。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政策首席秘书金永范周三说，韩国与美国已就涵盖投资和造船领域的广泛贸易协议达成共识，也同意维持七月达成的初步协议。美方把对韩国商品征收的对等关税从 25% 降到 15%。 在半导体方面，关税将不会高于韩国主要竞争对手台湾的水准。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抵达韩国庆州，开启他重返白宫后首次亚洲行的最后一站。在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期间，双方就一项悬而未决的重大贸易协议达成突破性进展。川普在会后表示，这次会谈成果非常明确，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贸易协议基本上敲定了。这一突破打破了数月来的僵局，成功敲定了一项价值3500亿美元的韩国对美国的投资分配。这项投资协议被韩方视为清除了重要的经济障碍，同时凸显了两国联手振兴美国制造业的战略决心。在总统李在明赠送黄金王冠复制品及授予韩国国家最高荣誉勋章后，双方迅速在场边会晤中敲定了协议细节。作为回报，美国同意将对韩国产品的互惠关税从 25% 降至 15%， 使韩国汽车制造商等在美国市场上的税率与日本竞争对手处于相同的水平。李在明的政策首席秘书金永范透露了最终协议的具体结构。根据协议内容，韩国承诺的3500亿美元投资将分为两个部分，其中2000亿美元以现金形式提供并分期支付，每年上限为200亿美元，其余1500亿美元将投入美国造船产业。李在明总统曾公开表示，该投资承诺将巩固双方在造船、半导体、二次电池、生物技术和能源等战略产业的合作基础。在安全方面，李在明总统承诺坚定推动增加国防预算，并支持其国防工业，并直接向川普提出韩国开发核动力潜艇燃料的需求，强调这将显著减轻美军在该地区的行动负担。尽管双方未签署正式协议，但李在明的助手表示，协议有望在一两天内发布。如果协议在韩国国会通过，降低至 15% 的关税税率将可追溯至11月1号生效。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关门可能导致70亿到140亿美元的损失。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移民新规，工卡续期审核时不再自动延期；
川普总统和新西兰总理会晤，聚焦经贸和区域合作；
中资被曝渗透英国各领域，伦敦开始警戒；
巴西警方扫毒，造成史上最血腥的行动，至少119人丧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国土安全部周三宣布，在工卡持有者申请续期期间，将不再自动延长工卡的有效性。这项新规将于10月30号起生效。新的规则下，在等待续期审批期间，现有工卡不会自动延期，一旦到期则失去工作许可，要等到续期申请被批准后才能继续工作。受到法律保护或有临时保护身份者的工卡不受新规的限制。在10月30号之前已经被自动延长的就业授权也不受新规定的影响。移民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新规是为了在授予申请人工卡续期之前优先确保对他们进行背景审核。声明说，终止工卡的自动延期将使申请者面临更经常性的审查，这将能更好地阻止欺诈并发现潜在的危害者，能及时把这些人驱逐出境。移民局建议外籍人士提前申请工卡续期，最早可以在工卡到期前的180天内正式提交续期申请。移民局说，越晚提交续期申请，越有可能遇到工卡暂时失效的情况。
川普总统周三晚上在韩国与新西兰总理卢克森举行首次的面对面会晤。卢克森没有明确说明会谈是否涉及美方针对新西兰进口商品加征 15% 关税的问题，但他强调，美国政府非常清楚新西兰在关税问题上的立场。近年来，美新关系明显升温，两国虽然不是正式盟友，但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不过，美方今年对新西兰商品加征 15% 的关税，高于对澳大利亚的税率，使新西兰的肉类和葡萄酒出口商面临挑战。当天，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宣布，扩大对俄罗斯能源业和影子舰队的制裁，新制裁名单新增65艘协助运输俄罗斯原油的船舶，以及来自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涉入俄罗斯石油精炼、运输以及支付结算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路透社此前报道，一家位于新西兰的保险公司海事互助曾经为运载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油轮提供保险，使他们得以进入受制裁港口进行交易。这起事件引发外界对新西兰监管漏洞的质疑。
近日媒体揭露，中资在英国持有的资产总额高达1900亿英镑，超过2500亿美元，涵盖核电、水务、天然气、港口、电信、数据中心等。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公布的一份长达几百页的中国名单，中国和香港个人、企业以及国有机构在英国拥有442项资产，在关键基建领域的持股比例更是超乎外界认知。在教育领域，28所英国私立学校由中资拥有，其中包括创校741年的威尔斯路新学校。据2024年统计，英国私立学校的外籍学生中有6258名来自中国，占比最高。不过，英国已经开始警惕。如同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模式，英国已经着手建立外资安全审查和登记制度。像是7月份生效的外国影响力登记法，将强制要求申报涉及外国政府或国企的持股和游说活动。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这项改革意味着中资的敏感投资将不能再以商业名义轻易通过。
巴西当局证实，里约热内卢一场针对毒品帮派的大规模警察行动造成至少119人死亡，包括4名警员，成为巴西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警方行动。事发地的居民周三在街头排列几十具尸体抗议暴力，场面震撼。这次行动于周二展开，目标是控制多个贫民窟毒品交易的红色司令部帮派，计划筹备超过2个月，借诱敌战术把嫌犯驱入林地，再由特警队伏击。警方说， 这是里约州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扫毒行动。州长卡斯特罗则为行动辩护，坚持说所有的死者都是持枪的罪犯，并形容这次行动是对毒品恐怖主义的反击。巴西司法部长莱万多夫斯基透露，总统卢拉事前并不知道行动细节，对此极度震惊。他强调将和里约州政府会面，并考虑增派联邦安全人员。这场流血事件发生之际，里约正准备下周举办多场与联合国气候峰会相关的全球会议，包括市长气候联盟 C40 高峰会和英国威廉王子主持的地球奖颁奖典礼。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关门可能导致70亿到140亿美元的损失。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Alphabet 公司周三公布2025财年第三季业绩，营收和利润都超过预期。季度营收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23.5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15%， 调整后每股收益3.10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33美元。消息公布后，公司股价盘后上涨约 5%。 公司核心增长动力来自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业务。 Google Cloud 营收达到151.5亿美元，同比增长 34%， 积压订单达到1550亿美元。首席执行官 Sundar Pichai 说， AI 服务需求强劲，超过 70% 的云客户使用了谷歌的 AI 产品，旗下的 AI 应用 Gemini 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 6.5 亿。Alphabet 把2025年资本支出上调到910亿到930亿美元，主要用于扩建数据中心和 AI 基础设施。搜索业务营收565.6亿美元， YouTube 广告102.6亿美元，整体广告收入升到741.8亿美元。尽管受到欧盟34.5亿美元罚款的影响，公司净利润仍然升到349.7亿美元。Alphabet 的股价年内已经上涨了大约 45%， 创下历史新高。
Meta 公司周三公布2025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营收和利润都超出市场预期，单因计入159.3亿美元一次性非现金税务支出，股价盘后下跌约 9%。 Meta 调整后每股收益7.25美元，高于预期的6.69美元，营收512.4亿美元，同比增长 26%， 是2024年初以来的最快增速。公司预计第四季度营收在560亿到590亿美元之间。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说，公司正在加大 AI 和数据中心的投资，把2025年资本支出预期上调到700亿至720亿美元，全年总支出预计为1160亿到1180亿美元。旗下的 Reality Labs 部门亏损44亿美元，营收 4.7 亿美元，但新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 Meta Ribbon Display 销售火爆，库存已经销售一空到11月底。 Meta 应用家族日活跃用户 35.4 亿，广告收入 500.8 亿美元。扎克伯格说， Meta 将继续长期投入 AI 和沉浸式技术，推动下一代数字体验的发展。
微软公司昨天公布2025财年第一季业绩，营收和利润超过预期，得益于云计算和 AI 业务的强劲增长。季度营收达到776.7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净利润为277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 4.13 美元，都高于预期。智慧云部门营收309亿美元，同比增长 28%， 其中 Azure 增长 40%，生产力和业务流程部门营收330亿美元，个人计算部门增长 4%， 达到138亿美元。微软因为对 OpenAI 的投资，当季净利润损失了31亿美元，但公司净利润仍然实现同比增长。微软累计投资130亿美元，持有 27% 的股份。 OpenAI 将追加采购2500亿美元 Azure 服务。微软预计本季度资本支出约为300亿美元，以支持 AI 基础设施扩展。 CEO 纳德拉说， AI 和云计算正推动微软开启新一轮增长， 微软的股价年内上涨28%，创历史新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因联邦政府关门的缘故，政府支出和福利支付中断，大约70亿到14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将成为永久性的伤害。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周三表示，联邦政府关门可能导致美国经济损失70亿至140亿美元。由于政府支出中断，第四季国内生产总值降幅最高可达2%。据路透社报道，联邦政府的部分停摆在周三已经进入了第29天，到目前为止仍未有结束迹象。CBO 估计，由于联邦政府在员工薪资、商品和服务以及低收入美国人的食品券福利方面的支出延迟，经济将遭受损失。CBO 主任斯瓦格尔在10月29号致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阿灵顿的信中写道，尽管实际 GDP 的大部分跌幅最终会得到恢复，但 CBO 估计70亿至140亿美元的损失将无法弥补。斯瓦格尔写道，政府关门对经济的最终影响尚不确定，这些影响取决于政府在停摆期间做出的决策。自10月1号政府拨款终止以来，约有75万名联邦雇员被迫休假。川普政府已采取措施向美军、联邦执法人员和移民官员支付了工资，其他联邦雇员则继续无薪工作。CBO 表示，如果政府停摆在本周结束，经济将遭受70亿美元的永久性损失。如果停摆持续6周至11月12号，将造成11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停摆持续8周至11月26号，将造成140亿美元的损失。川普总统周三在前往韩国的空军一号上提出，共和党可与民主党合作，寻找奥巴马医保的替代方案，并表示两党可以找到一个比奥巴马医保好得多的方案。总统强调奥巴马医保政策下的保险费上涨，说保险公司正在赚大钱。他说，现在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走到一起，制定一个真正有效方案的好时机。周二，代表美国大型零售商的行业组织零售业领袖协会呼吁国会议员们通过一项干净的短期拨款法案，以重新开放政府。此前一天，代表联邦雇员的最大工会也敦促国会通过类似的法案。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我们的眼睛每天都需要呵护，这里给您推荐一款日本制造的眼贴，以天然力量预防干眼，缓解疲劳、飞蚊症，照顾视力健康。
古法配方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透皮吸收，直达穴位，缓解不适。针对以下症状：眼干涩、飞蚊症、眼压高、假性近视、常看电脑造成眼部疲劳、短暂性眼花、眼刺痛、学习工作时犯困、花粉剂眼睛痒、经常用眼过度。
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拨打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